一个人看着天渐渐地暗下来，心情也随着季节慢慢地转换。
烟火盛开了，路灯亮了，谁走了，谁又带走了我的思念。
杯子里的水，床头的书，窗外的雨，游动的思绪，
在心与心的距离，时间与时间的边缘，邂逅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声音。
你好吗？我是欧阳婷。
让孤独倾诉回忆，用声音记录时光。
好的，又是一个周六的晚上，欢迎你在这个时候打开收音机，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我是欧阳婷，你好吗？相信最近许许多多的朋友的心情会和我一样，都是非常非常的沉痛。因为在5月12号下午的2点28分，在我们的四川汶川县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想想看，多少张孩子天真的笑脸，多少个家庭温馨的画面，多少个曾经鲜活的生命，都随着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永远的定格在汶川满目苍夷伤痕累累的大地上。这些天来，许多人无时不刻都在焦急地关注着灾区的每一条消息。我们为不幸罹难的同胞而无言地流泪，为被迫截肢的孩子感到心如刀割，为仍然生死未明的失踪者虔诚的祈祷，为保生心理创伤的人们忧虑不安，也为缺衣少食的乡亲们心急如焚。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一场大灾难，就像晴天霹雳一样，瞬间吞噬了无数的生命，也惊呆了电视荧屏前的我们。面对脚下大地的狂怒和颠覆，人类显得如此的渺小和无助，而眼前不断浮现着亲人同胞们被瞬间掩埋于崩塌的山体和瓦砾下的惨状，耳边回响着幸存者奄奄一息的呼救声，更是令人悄然泪下。所以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会和平时有一些不同，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叫做同在一片蓝天下。
如果在你孤独的时候，这份缘，似水流年，有没有
手上有两封来信，第一封是来自广东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零五经济学二班的陈颖，他在写给我的邮件中说：“亲爱的欧阳婷姐姐，你好，从高中就开始听《似水流年》，那是我的心灵流放地。现在我读大三了，最近四川地区的强烈地震牵动着每个人的心。”我不知道自己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写下了以下的一些文字，希望能够表达我的心情和问候。每天看着一直飙升的遇难数字，揪着每个人的心，我很想说，不管是孩子老人都要挺住，就算只有一秒的时间，就算只有一线的希望，也不要放弃。我只能祈祷那些逝去的灵魂都能被收留在另一个幸福的天国，那里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撼动天地的哭声。幸存的人们，在天国那里的亲人都希望你能坚强地活着，好好的，勇敢的，一直充满希望的活下去。看着那个孩子被压在几千公斤的水泥下，被救出来后不忘深情地给可爱的解放军敬一个礼，继而放声大哭。试问有谁看到这样的画面不会肝肠寸断？这样的感恩，这样的懂事，可是苍天却为何如此忍心？看到电视中老人们被灾难的折腾，倍感心疼。我们每一个人家里都有老人，就算老人家一场小病，也能让人非常担心，何况是这么重大的灾难。还有许多人被这沉沉的泥土钢筋水泥所挤压着，无论你在哪里，一定要挺住，我们一直在找你，也一定要找到你。接下来的这封邮件来自地震发生之后我们许许多多似水流年的听众都在牵挂着的一位远在四川的老听众，他的名字叫做有若相如，他是在四川的南充地区读书，以前曾经是在广东地区生活读书，所以很多听众对他非常的熟悉，因为他也经常会在无论是在广东的时候还是后来到了四川读大学，经常会给我们的节目投来一些邮件，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他的文字。最近很高兴能够收到来自有若相如方面的消息，他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在信中告诉了我在过去的五天当中他所经历的这些片段。他在信中说，五月十二号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上课，感觉到投影仪在晃动，地板有震动感，于是有人说不好了，地震了，于是大家急通通地从楼道里跑出去，后来大家就聚集在足球场上，后来学校通知说寝室关闭了，要大家在足球场上夜宿。他说凌晨四点钟的时候躺下，感觉有点冷，虽然是夏天了，但是还是睡不着，眯着眼睛祈祷白天的到来。此时又有一次比较大的余震，我在地上躺着，感受着大自然的威力，人类在灾难面前总是那么脆弱。 到了5月14号，他说终于可以回寝室了，打开电脑上 QQ， 打开了一个 QQ 群，发现群公告写着通缉令，某某某男，广东人，鉴于四川发生大地震，现通缉，有知道情况的请向大家汇报一下。他说当时看了很感动，非常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今天听到关于汶川新的消息，心里很沉重，祝福我们的同胞们。5月15号的时候，刘若相如他们学校已经恢复上课了。他说上课前，系主任叫全体同学起立，为5月12号在地震不幸遇难的同胞默哀一分钟。他说他们学校的附属医院已经派出了3支的医疗队前往灾区，他自己也报名参加去灾区的志愿者，但是没有被选上。他说我要向那些被派往灾区前线的老师同学们致敬，虽然我所处的位置不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但也是受影响的地区之一，每次看到电视上的那些画面，我心中都有说不出的滋味，真的不忍心看下去了。让我们一起默默地为我们的同胞祈祷和祝福。感谢解放军子弟兵，我看到你们奋不顾身的身影。感谢所有的新闻工作者，是你们让我们第一时间得到最新的消息。感谢医务工作人员，你们是我学习的榜样。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亲人、朋友和同学。
肩并肩，风雨共患难，真心的问候融化了彼此孤单，
心手相牵都为了同一个心愿，
轻轻打开一扇窗，又看到蓝天，
我们一路相伴，笑着渡难关，
真情的付出从不求任何偿还，
选择坚强都为了同一个信念，
让我们心心相连，
同一个心愿，
让我们心心相连，
永
回到我们今天46年的特别节目《同在一片蓝天下》。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短信平台也是全线开通，大家可以编辑手机短信333加上内容，移动、联通还有小灵通用户都是发送到10620686。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可以传递你对灾区人们的问候和安慰。这几天，死亡的阴影在汶川灾区的残垣废墟上徘徊游走，不断传播着悲怆的消息。这几天，我们的眼睛一直蒙着层层泪水，看着那揪心的画面和涌动的爱心，再坚强的人也忍不住泪流满面。我们忘不了这样的一张图片，一位中学生被压在水泥堆下，手腕上牵着根输液管，脸旁上流着血渍。我们忘不了66岁的温家宝总理不慎摔倒，手臂受伤出血，但为了抢救预选群众，他把要给他包扎的医务人员推开了。当关于灾区的灾情消息潮水一般涌过来的时候，当看到罹难的人数不断的在飙升的时候，身在后方的我们都哭了。一个刚从废墟中带出了一个孩子的战士跪了下来，大哭着对拖着他的人说，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求求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我还能再救一个。所有的人都哭了，然而所有的人都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废墟第二次的坍塌。几个小孩子还是被救出来了，但只有一个活着。当那些年轻的战士抱着那个幸存的小女孩在雨中大叫着跑向救援所坐在的帐篷的时候，上天也泣不成声了。一位被埋在废墟中的女学生伸出一只救援的手，不停地呼喊着，救救我，孩子，别放弃希望，别哭，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障碍都移开，让你重新回到家人的怀抱。即使是用最原始的挖掘不止的双手，我们也要抛出每一个生的希望。看着那些幼小的生命，他们蜷缩着，鲜血已经凝固，像熟睡的样子，总理哭了，更多的人也和总理一样哭了。面对天灾，我们可以对大自然的残酷无情心生怨恨，但我们明白，怨天尤人不会让逝者复活，努力从废墟中挽救幸存者的生命，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让我们擦干泪水，从四面八方伸出援助之手，为灾区人民尽一份绵薄之力。